影视圈简报，2026年9月9日，星期三。今日热点：延期10天后官宣，第33届金鹰奖9月29日颁奖，第16届金鹰节定于9月27日至29日在长沙回归。9月8日，湖南卫视发布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公告，本届金鹰节定于9月27日至29日在湖南长沙举行。9月29日晚举办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晚会。来源：上官新闻，湖南卫视官方微博。此前8月27日。金鹰节组委会公告原定8月28日至30日的颁奖活动延期举行，只留下具体时间敬请关注六个字，让今年金鹰奖的颁奖节奏悬置了整整12天。作为与飞天奖、白玉兰奖并列的三大国家级电视奖项之一，金鹰奖是唯一以观众投票为主要通道的奖项。它的延期与重启牵动着全年剧集排播、演员实际统计与平台报奖策略的连锁安排。如今日期落定，9月27日至29日，恰好卡在中秋档之前、国庆档之前。长沙这4天将重新成为电视剧行业的年度聚光灯下。对行业而言，比获奖名单更重要的是日历回来了。颁奖礼从停摆到重新排进日程表，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确定性的信号。来源：上官新闻，新浪财经。9月8日， LPL 最残酷一夜， IG 3-0横扫 LGD 完成1-4，成为史上首支从涅槃组打进全球总决赛资格赛的队伍。9月8日晚，上海 LPL 季后赛败者组迎来一场输者放假的生死战，IG 以3-0击败黑马 LGD， 以败者组4连胜的姿态晋级9月12日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举行的败者组决赛，对手是昨日胜者组决赛0-3不敌 BLG 的 L。 来源：英雄联盟赛事官方、新浪电竞、腾讯新闻。更关键的一行小字是 IG 由此成为最后一支锁定2026全球总决赛 LPL 赛区资格赛，俗称冒泡赛席位的队伍，也是 LPL 赛区历史上第一支从第3赛段涅槃组一路打上全球总决赛资格赛的战队。今年 LPL 改行3赛段新赛制，涅槃组是12支队伍中垫底集团的地狱开局。年初几乎没人相信从那里出发能走回世界赛。赛后 LPL 官方回应 IG 锁定 S 赛资格赛登上热搜，30岁的中单老将 Rookie 与 The Shy 们的又一次末班车之旅尘埃落定。悬念并未结束，败者组决赛若再胜， LIG 将在冒泡赛胜者组等待 test， 若一步踏错，一切又回到悬崖边。但就在这个九月，赛制的下线组第一次自己改写了自己的天花板。国家电影局7月下备案公示，陆川登月计划再战科幻，陈可辛明天会更好，三星堆题材古蜀迷踪获批拍摄。9月上旬，国家电影局公布2026年7月下旬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情况，一批题材跨度极大的新项目集中亮相。陆川指导的登月计划备案单位为陆川创立的北京原动力泛娱文化，这是7次9局之后他再次压住科幻。陈可辛做作明天会更好，丁晟执导的一件小事，万和天仪出品的爆金币均获同意拍摄，讲述三星堆考古传奇的古蜀迷踪也出现在公示名单中。来源：扬子晚报、新浪娱乐。9月8日，备案公示是观察中国电影供给端最诚实的窗口。2年后的银幕上有什么可看，此刻的立项清单里就有草蛇灰线。值得注意的是两条线索，一是头部导演在科幻赛道上的不认输，陆川继口碑争议后仍选择登月题材，说明重工业科幻在政策与市场两端依然是被信任的方向。二是三星堆这类超级文化 IP 第一次以电影剧本立项的姿态进入主流片单，考古题材加类型叙事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长安30000里式的国潮出口，值得期待。这些项目大多将在2027至2028年接受市场检验，而九月的观众已经可以从容等待。上映3天票房200万，编剧发长文：我不该在22岁那年亲手捡起父亲的骨头，燃烧吧爸爸控诉未上映先被骂死。一部曾入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都市亲情电影，正在经历比电影本身更戏剧化的现实剧情。9月5号上映的《燃烧吧爸爸》截至9月8号票房刚突破200万元。9月7号，编剧张笑影在微博发布长文称，影片还未正式上映就遭到无端谩骂和攻击，有人甚至要以侮辱尸体罪起诉他，因为片中部分情节来自他22岁那年父亲病逝后的真实经历。他写道：我们的电影上映了，却很快就要死去，而杀死他的凶手却连我们的电影都没有看过。张笑影表示接受对作品的批评，但对抹黑与恶意举报将追究责任。有业内人士呼吁建立良好的互联网舆论生态。来源：上官新闻、新浪娱乐。9月8日，这件事撕开了一个行业脓包，当先看片再批评让位于凭切片定罪，当举报成为流量武器，影评异化为党同伐异的口号，首当其冲的正是中小成本作者电影。他们没有营销预算对冲舆论，票房命脉全系于上映头几天的路人口碑，上映节主竞赛的光环救不了200万元的票房。但如果连真实的丧亲叙事都能被围剿至未映先死，被杀死的就不只是一部电影，而是下一位编剧把自家故事拍出来的勇气。李乃文、胡军给黄圣依打杂被拍上综艺， 大哥小助理热播，老戏骨当助理为什么观众爱看？最近播出的综艺《大哥小助理》给出了一种新的明星关系样本，孙浩、戴军、李乃文、胡军等资深艺人出任青年艺人的一日助理，行程对接、跑腿打杂、妆发准备，样样都干。节目里最出圈的一幕回溯到七月杭州书博会，黄圣依的新书签售会上，李乃文、胡军站在两侧帮他翻开书页递话筒，极其认真。来源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，新浪财经9月8日。媒体观察给出的解释很直白，别总让明星端着，让他们做点不擅长的事，露出点笨拙，观众反而爱看。这一套活人味逻辑正在改写综艺选角，相比精心设计的游戏环节，观众更愿意为真实的错位买单。老戏骨不会用粉丝后援会软件，助理身份与咖位反差的尴尬，恰恰是脚本写不出来的内容。当星二代带资源、流量、带话题的老配方集体失灵，让前辈放下身段，让后辈露出真心，成了综艺在短视频夹缝里保卫长内容的最新尝试。深度锐评：九月行业把掉落的日程表一张张捡回来，把今天五条新闻摆在一起，会发现一个温柔的巧合，他们都在讲回到正轨。金鹰奖延期12天后重新定档，是行业日历的回归。对电视圈来说，颁奖礼从来不只是颁奖，它是报奖、拨牌、实际结算的时间锚点，锚点悬空，整个下半年都飘着。 IG 从涅槃组打上世界赛资格赛，是竞技叙事里努力有回报这条老朴素逻辑的回归。新赛制本想制造残酷，结果给热血剧本腾出了史上最陡的逆袭曲线。而陆川、陈可辛们的备案获批，则是电影供给端的回归。资本谨慎、档期内卷的年份里，依然有人往2年后才能上映的项目里压注，这本身就是对行业长期的信心投票。另一面，回归的反义词也在同一天出现，燃烧吧，爸爸未应先遭围剿，是舆论生态的失序。当批评不再以看过为前提，创作者与观众之间最基本的契约就断裂了。而大哥小助理的走红，则说明观众在用遥控器给真实补课。综艺里老戏骨弯腰递话筒的画面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太多场合里的体面都太假了。一个内容产业的健康程度，最终就看两件事：日程表是否可信，真话是否安全。九月给出的答案是前者已修复，后者仍在急诊。 IG 们证明了下线组也能回到世界赛轨道，但愿燃烧吧，爸爸们证明一部认真拍的电影也能在骂声之前先被人看见。 ABT 的小龙虾 team